这一点呢，我也是要提到到日本去的事。从前出门呢，一个人身上一定要两个证件，一个证件呢是一本护照，一个证件呢就是一本呢卫生的一个本子，就是种豆啊、打针啊，那么这一类本子。那一次我们去坐太行的飞机飞到这个日本的时候呢，那么就要经过身份的检查，可是中间有一个人呢，他的卫生的那一本本子呢里面没有呢这一个打针的一个证明，以至于呢因为这缘故呢，就是这个航空呢公司是要受到处分，所以整条这一个飞机的通通被拖到另外一边去。那么一个人呢就叫船个飞机人通通受到连累，所以我想到呢，从前亚当一个人犯了罪呢，我们整个世人呢就受到连累，世人也因着亚当犯了罪，我们世人也因着这样都犯了罪，这是这样想的。那么那一次被押到那里去的时候，接我的人在外面等，等得非常着急，一共呢在一个机棚的里面不准下机，那么不准下机呢，所以结果呢那天又是夏天，在这个飞机上面又热热的不得了，所以太行不得已呢就用着这一个机器呢把风呢灌进到机舱里面去，不然的话呢那真是要受不了。那么一共呢关了五六个钟头呢，而后呢才被放出来，这也是旅行的一件那个经历。那么有一次我那人呢他跟我同行，为什么他跟我同行呢？因为他要到美国去看孩子，那么我呢是要到这个日本呢，到卡鲁扎瓦就清井泽的来领这夏令会。那么我那人呢就给我擦伤，他说呢哇看孩子呢早去一天也这样，晚去一天也一样，所以呢我就在日本呢，那么就陪你呢一天，以后呢第二天呢我再继续飞这个美国。因为从前呢飞机呢是经过这个日本了以后呢，以后呢再继续飞这个美国。那么我说好吧，那么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在日本呢就一同就下来了，下来了过了一天了以后呢第二天我要把我那个人呢送到这个飞机场，因为他继续飞美国。那么平常的时候呢护照也好了，飞机票也好了，一切的手续也好了，那么都是我给我那人完全办好了，所以呢这一些事情他都不必管了。那么到了飞机场呢，我就把他的行李呢，那么交给航空公司了，把这个位置呢也都拿了，也都拿了。那么后来呢，不久的就要进入到这个候机室里面去了。我那人就给我说，他说你明天呢，五点多钟就要起来，要上山去开始这个夏令会。所以呢你今天你不要熬得太夜，因为那天晚上呢要去飞美国的飞机是晚上，所以他说你就可以回去了，那么你早一点休息的，明天可以早一点起来。那我现在呢我就进入到这个候机室去等，再有一个钟头的这个飞机就会飞的。那么我说好的，我就把他的飞机票，我就把他的这个护照的，那么从袋子的里面呢，因为我有一本他有一本，我就拿一本给他了。那么拿一本给他呢，后来呢我就看他进入了要进入这一个检查了，那么我自己也就走了。我自己走了，从前的飞机场是在这个羽田飞机场。那么从羽田飞机场呢到东京的车站呢，有一种就叫做这个 monorail， 一种比较小的火车，特别的火车，只有航行呢这个东京火车站呢一直到这个羽田飞机场。那么是过一些时间有一班，过一些时间有一班，过一些时间有一班。那么我买了票了，我就上去，我坐在那里要等这个时间到了，那么就可以从羽田飞机场呢到东京以后呢，我再回到了我所居住的地方。那么我那人呢他就进去了，他把护照拿给这个移民局的人员，移民局的人员呢他们把他的护照一看呢，就问他说，太太，这本护照是你的吗？那我太太就说，是啊，这本护照是我的呢。那么那个日本人呢就把这本护照翻过来给吴太太看一看，吴太太的不看 酒吧，一看的时候呢，那简直就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呢？因为那本护照不是他的，那本护照是我的。那么这一下子呢，怎么办呢？他整个人差不多要吓昏了。为什么吓昏了呢？他把那个护照拿回来，可是呢，东京那么大，到哪里去找这个丈夫呢？那么如果找不到丈夫呢，那么身上没有护照，台湾也不能回，美国也不能去，那你如何是好呢？所以整个人完全就愣住了，就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当然了，你不能够去站在那个移民人员柜台的跟前，你只有再重新出来嘛。所以他就跑出来，那么我坐在这个 monorail 火车的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里面有一点不安。我常常想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生命与平安，所谓生命与平安呢，那个字呢也可以说生命的感觉，这个生命是有感觉的。各位，生命感觉的问题我想我们了解，好像说人家喊你你可以听得见，人家打你那么你会叫着疼疼，生命是有感觉的。所以呢，这个生命有感觉的问题，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要紧，非常要紧。如果说一个人没有感觉，这是死的。好像说有一次啊，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在一个公园的地方在那里布道，他说罪好像千斤重担压肩头。那么罪的重担压得很辛苦的。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因为不信，他因为比较调皮，所以呢他要去跟那个传道人呢来去争辩。他就跑过去，他就传道先生啊，你说罪有重到到底是几两啊，到底是几斤啊，几斤。那么你说人人都有罪，那么人人呢都有罪的重担压在身上，那么但是呢我为什么没有感觉有这个罪的重担压在我肩头呢？那么这个传道人呢，他就给他问的时候就不知如何所答。为什么？因为他问他罪到底几斤，罪到底几两，罪到底几担啊。后来呢，这个传道人呢他就反问他，他说少年人啊，如果说呢一两东西摆在你身上，你不觉得什么？一斤东西放在你身上，你也不觉得什么？一担东西放在你身上，你一样不觉得什么？你看看这样的人他是一种什么人？他是什么人？死人呢、死人呢，你压他一两他没有感觉，你压他一担他也没有感觉，你压他千斤他一样没有感觉，死人了。所以呢，这个传道人就给他说呢，对呀、如果一个人呢、要是死的他没有感觉，你不要说用冷水泼他，他没有感觉；你用滚水的泼他，他也没有感觉。你不但说用一两压他，他没有感觉；你去用一千斤压他，他也没有感觉，死没有感觉。所以，生命的问题呢，实在是有一种的感觉。那么，照样我们看呢，约翰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你看呢，那里面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不至灭亡，为什么会灭亡？有罪就会灭亡。为什么不灭亡呢？有罪为什么不灭亡？因为罪解决了，所以就可以不灭亡。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神给我们第二个恩典是什么？神给我们第二个恩典呢，就是这个反得永生。反得永生那句话不是反得天堂，那句话呢反得做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么我们已经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有那个生命的感觉。所以耶稣啊，在约翰第三章给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他说风随着意思随，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从圣灵生也是如此，哪里来往哪里去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重生不重生呢？就是感觉。好像说风啊，它我们看见灰尘扬起来，我们知道风吹过。我们看见呢树枝在那里摇，我们知道风吹过。我们看见国旗在那里飘，我们知道这风从那里吹过。所以呢，这个生命是有感觉的，有感觉的。那么因着这样呢，所以我坐在那一个火车上面的时候呢 ，monorail 上面，我里头觉得很不安，不安，一个莫名的不安，不能解析的不安。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我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听见呢，这个火车的哨子一吹呢，就是说火车门要关了，这个火车就要开了。我突然间就从车上就跳下来呢，很自然我就跑到了我那人呢入口那个地方去。我跑去的时候呢，他一个人还站在那里。我问他说：“你还没有进去啊？”
后因为应该进去通过海关到里面去候机时，那么他站在那里，我知道他还没有进去，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还没有进去了，他脸答都答不出来。为什么脸答都答不出来？因为他自己吓昏了。我跑到他面前去的时候，我说怎么一回事，他就把护照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说我真是糊涂，我怎么把我的护照拿给你，把你的护照留在我袋子里面呢？我当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下意识的，两本就抽一本出来，我也没有看看哪一本是你的，哪一本不是你的。哎呀，好在神的灵叫我有这个不安的感觉，如果不然的话真是要铸成大错。你没有护照你不能行动，我拿你的护照我也不能行动，到了会讲完了以后呢，我照样的我要回台湾也不能回。后来呢，我就把他手上拿的护照拿过来，再把我袋子面他的护照拿给他，那么他呢就这样平安入关了，就平安的继续飞美国了。哎呀，有时候人的糊涂呢，但是神的恩典叫人的糊涂呢也能够得做纠正。所以有时候呢，我常常想到亚伯拉罕，给他的太太说，这个地方的人不好啊，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不要讲是夫妻的关系，如果讲夫妻的关系，人家要占他的妻子就杀他的丈夫，我会因为你没有命，所以呢我们就讲我们是兄妹的关系就好了。以后呢，那一个地方的人呢看见原来那个女人，那个漂亮的女人是个亚伯拉罕的妹妹，那么就叫人呢去提亲嘛，就送了很多的礼物来提亲，结果撒拉就被带进到埃及的王宫里面。那么你在这里想，这是亚伯拉罕的错误，要么可是错误的神也负他的责任。所以我想呢，我们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呢，我们有时候有错误，可是神呢把我们从错误的里面也解救出来。如果不解救出来，我们就让错误呢叫我们落到一个祸患的里头。这是我在东京呢遇见的一件事。还有呢，我在东京认识了一个留姐妹，她的先生是日本人，因为从前日本呢在西北的时候呢，那么认识他的，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娶了他，娶了他以后呢就把他带到日本。那么他先生叫做高桥，他的先生呢是在这个东京银行啊银行里面呢做一部分的一个小主管。那么但是他以后信了耶稣，他的先生也信耶稣。因为日本人信主的这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所以在日本传福音呢真是难如登天。那么这个姐妹她信主了，虽然她先生不乐意，但是呢也尊重太太。为什么呢？因为她太太有信仰，那么总是有安全感，有信仰呢总是有好处。她先生呢虽然是不愿意，但是也就呢默认了。可是有一天呢发生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那么礼拜堂里就节目很多了，所以呢有时候呢就会比较晚了，比较晚。那么所以这个刘姐妹呢这个高桥太太她参加这个圣诞节的聚会，那么参加圣诞节的聚会呢，结果回家的时候呢就比平常聚会的时间晚得很多，所以她才回家。因为平常的聚会啊大概呢或者9点10点就会回家了，那么圣诞节呢多了一些节目呢，所以到了11点多钟以后才回家了。那么圣诞节是在12月，那是在日本呢算是很冷的一个时候。那么回家的时候打门，这个门不开，为什么门不开呢？因为他先生肚子里面不舒服不痛快，所以就不给他开门，因为想呢借着这样能够给他警戒，叫他以后呢不会到礼拜堂去得太晚。那么不开怎么办呢？已经那么夜了，你能够去人家家里去搅扰吗？那么到人家去家里去搅扰了，那明天先生要是知道不是更加不高兴吗？那么所以呢他就蹲在这个门口。那么那个时候是很冻的时候，很冷的时候，虽然说外面穿这个大衣，但是也受不了的。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先生呢要出去上班，把门一推开的时候呢，看见他的太太整个人呢龟缩在那里，那么看见他的脸色，嘴唇是黑的，脸上也都黑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冷到了已经几乎呢要把他的命夺了。结果他把他抱进去，赶紧呢用着这个热水呢，然后呢把体温呢能够再把他提起来， 总算命才救起来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以后呢，按理来讲呢，这个太太一定会责怪，这个太太呢那么一定会很不满，那么这个太太呢一定呢会记恨而记恨。但是这个刘姐妹呢，她完全跟从前一样，先生回来以后呢，到日本的习惯呢，要在门口去迎接他，日本的习惯呢，要赶紧的去给他拿一条热的一个手巾，日本的习惯呢，要赶紧给他去倒一杯茶。那么到了以后呢，他还是跟从前一样，从前怎么样来对待丈夫，现在一样还是怎么样来对待丈夫。那么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呢，爱好像炭火去堆在人头上，完全一样的。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高桥呢，他就受不了了。他为什么受不了呢？因为我这样待他，他怎么这样待我呢？因为在他心里面想呢，往后呢，他一定是这一个冷眼相看，往后的时候呢，一定不会像从前那么对先生那么热情了。没有想到这个刘姐妹呢，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对待她的先生，一句怨言都没有，一句呢不好听的话都没有。我以前的光景完全是一样的。后来呀、啊，这位高桥呢被刘姐妹生命所感动呢，结果呢，你慢慢他就跟着这个刘姐妹到礼拜堂来了。有一天来看我的时候呢，他就表示呢，他要接纳耶稣基督做他救主呢。以后呢，我在日本的地方呢就给他施洗。所以啊，带领人信主啊，有时候不一定是用言语讲得多好听，道理呢讲的呢更多透彻，带领人信主呢，有时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我想呢，传福音的工作呢，实在如果讲起来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这才是真正的传福音。而且传出去的福音呢，而且才能够有生命流露，叫福音能够发出大的功效。如果不然的话呢，福音没有办法能够大的功效。所以要带领人信主呢，用口来讲重要，用生命来活呢，有时候比用口来讲还要这重要。因为用生命的流露呢，摆出来是一个不能争辩的事实。你用道理去讲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争辩，你用生命去来见证呢，人就没有办法能够争辩。后来这位高桥呢，以后就变成弟兄了。他在东京教会呢，与我们一同在那个地方聚集，在那里呢敬拜神。这是也是一件很感动人的一件事。在第四件事呢，就是从前呢，日本投降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呢到日本去。那么后来呢，这个代表团结束了，那么这些代表团的人员呢，政府呢就要他们回到了台湾来。可是呢，其中呢有一个官员他不肯回来。那么当然呢，我想也不止一个不肯回来，有一些人不肯回来。而为什么不肯回来呢？因为日本的气候、日本的生活、日本的种种呢，那更是给他们向往，以后他不肯回来了。那不肯回来呢，你就滞留在这一个东京的地方。那么这个有一个家，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孩子。那么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孩子呢，这个从前呢代表团还在的时候呢，那么车水马龙，那么你来我往，所以热热闹闹。到了这个代表团解散了以后呢，那么就是孤孤零零啊，就是凄凄凉凉。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没有像从前生活呢那么有声有色啊。不久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因为病就过去了，那么就三个人，三口就变成两口，一个爸爸，一个是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因为没有妈妈在，爸爸呢有时候要出门去帮人家做了一点事。一点事，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的儿子呢就少有人管。结果这个儿子呢就在东京的地方呢就参加了流氓的组织，那么就有了这个流氓的一个行动。那么这个父亲呢，一方面太太过去里面忧伤，一面方面呢这个孩子呢做流氓，那么里面痛苦。那么就说一个打击再一个打击，再有一个打击是什么呢？再有一个打击呢，就是说没有一个正正规规的职业，那么收入呢，没有像从前呢在代表团的时候那么丰丰富富，那么以至于呢生活呢也节节举举。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呢一个打击再一个打击，一个打击再一个打击呢，所以结果呢他
那一个精神呢，就有一点消沉，消沉还不要紧呢，所以还有一点异常。那么一个人都到这种光景呢，虽然说他的日文很好，他的这个英文也很好，他的中文那就不要说了，所以一个人能够懂得英文、日文跟中文，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教会有个弟兄呢，就把他呢找到他公司里面呢，去给他做秘书。为什么给他做秘书呢？因为在日本的地方能够懂得日文呢，能够懂得英文呢，那么到底比懂得中文那还有路可以走的。那么这位弟兄也是出于爱心，为什么出于爱心呢？因为这样能够帮助一个人，免得呢他因为太太又死了，儿子又做流氓了，两个打击，又加上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第三个打击，那么人就消沉下来。他盼望呢，给他能够有个固定的职业，好叫呢能够把他这种精神再一次提起来啊，这种意志呢能够再一次把他提起来。那么有一天呢，我去他公司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弟兄在给弟兄呢，要叫这个人呢来给他打一封信，来一封信。那么打一封信呢，结果呢他呢就讲一句，那么他就打一句，他讲两句呢，那么他就打两句，他讲三句呢，他就讲打三句。那么平时啊一个做秘书的人呢，乃是说这一个主管呢或者老板给他一个意见呢，那么他呢就把整封信打起来了，那么这个老板的时间就节省了。但是不是要这个老板呢讲某某人，那他打某某人啊，什么事他打什么事啊，什么数目他打什么数目，那么要给什么价钱打什么价钱，那么这样呢，这个就不是秘书了，就不是秘书了。那么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啊，这个弟兄呢，他叫他在那里打字呢，这个弟兄看见我去的时候，他就一直摇摇头啊。我说我怎么样呢，他说没有办法他呢完全不用思想，他完全不会思想，他今天的意志消沉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一封信一张纸头呢，如果掉在地上呢，他都没有一个力量要去把它捡起来，他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所以一个人呢，受打击的时候，意志到消沉的时候呢，有的人呢，他就连自己的都不会照顾自己了，连自己的生活他都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生活了，不知道怎么生活。那么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我们今天在世界的里面打击的事情实在很多，有从环境来的，有从事业来的，有从儿女来的啊，有从身体来的，有各种各样的打击，用打击。那么这些打击呢，如果你没有一个力量去抵抗呢，那意志是消沉，不但意志消沉呢，而且呢身体呢就会呢跟着就会软弱下来，而且那么所以如此呢，一个人呢有耶稣基督信仰在那里面呢，他就能够胜过环境的难处，胜过呢这一个身体的难处，胜过呢这个家庭难处，一切都能够胜过了。那么这位呢，他因为从前在代表团的时候呢，那么学问很好，所以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一个打击，两个打击，三个打击的，把他整个人的精神完全打垮。所以呢，今天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一个人的信仰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尤其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能够给他内里有一股的力量来去抵挡外在所发生所有的难处。那么这是我在日本呢遇见的一件事。再有一件事呢，有一次我在领这个夏令会的时候，那么我在讲台上面讲到，各位一个人讲到当然讲道法有很多可以思想的了，思想。那么我们上讲台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好的预备，那么把我们所预备的到讲台上面呢，能够靠着主的能力把那一篇道能够释放出来。可是有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认定一件事，讲道呢断断不是靠着完全靠着我们预备的那边讲章讲道呢也不是完全靠着呢我们本来有的口才，讲道也不是靠着呢那么我们呢从前在学校里面所得的学问，那么讲道要靠什么呢要靠圣灵的大能。所以一篇道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不是用声音把它推出来不是用情感把它推出来既然不是声音推出来，不是情感推出来，就是说我这篇讲道呢，我要讲给大家听见，这是声音；
我这边讲到要讲的大家感动，那么这是感情，这是感情。所以呢，一篇道不是光光用声音推出来，不是光用感情推出来，一篇道应该用什么把它推出来呢？就是说用圣灵的能力把它推出来。就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可是啊，圣灵的工作呢，有时候呢很奇妙呢。当你在台上的时候呢，有时候他突然间给你一个感动，一个感动，那么你就照着那一个感动呢，把他所给你感动的负担把那个话说出来，那个是一个最美的。那么那一天呢，我在讲台上面来释放道的时候呢，那么我灵的里面很自由，灵的里面实在是很释放。突然间呢，我里头有一个感动，要念到一句耶利米里面的话，就是说这个麦秋已过，夏令已完，然而你还没有得救。麦秋已过，夏令已完，然而你还没有得救。那么这句话呢，在我心里面呢，跟我上头所讲的那一些道几乎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那么我怎么样会喊出这句话呢？我自己不明白，不明白。我呢突然间讲到半途就把这句话喊出来，而且不是喊一次，不是喊两次，不是喊三次，一直在那里喊。我发现呢，连底下的人呢都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呢？突然间吴勇弟兄在台下上的时候，为什么一直讲麦秋已完，夏令已过，然而你还没有得救？麦秋已完，夏令已过，然而你没有还没有得救？那么一直喊这句话呢，就底下的人都很惊讶。那么这句话跟上头所讲的道好像不能连结，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连贯。可是出于圣灵不会没有意思的，因为神的灵呢不会在人的身上做没有意义的事。后来呀，就有一个人呢，在我讲完的时候呢，就带一个条子呢拿到讲台上面给我。那么我一看呢，那一个条子是什么呢？他说刚才呢你说麦秋已完，这个夏令已过，然而我还没有得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还没有得救。所以呢，请你啊，这篇道讲完以后呢，你立刻到我的旅馆去。那么我有很要紧的事情呢，要你需要你给我祷告，需要呢你来给我带领。那么我讲完道了以后呢，我就到那个旅馆去了，旅馆去了。到那个旅馆去了以后呢，我按门，他开了，开了以后呢，这个人呢，看见了我的时候呢，立刻就在地上跪倒下来，跪倒下来。那么我就很稀奇，我说弟兄啊，什么事啊？什么事？他呢，眼泪掉下来。他说，我今天要你来呢，我乃是要对付我的罪孽。他的太太在他旁边的时候呢，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呢，他就当着他太太的跟前给我讲一件事，他有外遇，而且这个外遇呢也是教会的人，教会的人。那么这么多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呢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过着这种淫乱的生活。他的妻子一听见的时候呢，从来他不知道这么一件事。今天他的先生如果不认这个罪呢，他完全蒙在鼓的里面。那么而且呢，他的外遇呢还跟他的太太照样平常来来往往，而且呢蛛丝马迹呢一短点都没有被看出来，没看出来。那么这位呢，他认了他的罪，他说呢他要我给他祷告，他那一天呢就要把这个罪呢能够对付得更干干净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担当职务，但是呢借着这种罪呢带给教会误会，带给神伤心，带给撒旦呢有一个很大的把柄在神的跟前呢去控告，而且因着这个罪的缘故呢，叫神的灵在教会的里面不能够自由的做工，也不能够自由的运行。那么因为罪的缘故呢，所以他跟他太太的一个关系呢，结果常常呢有许多的一个不愉快。所以各位，神的灵感动一个人呢，有时候很奇妙。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这样从罪的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啊，有时候神要拯救。
这一卷我要讲到我第一次来到美国。那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是由黄载牧师他来去带我呢去 Disneyland 带我去 University。 王载牧师呢，他那个时候年纪比我大很多，而且呢他是主所重用的仆人。那么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而且是一个主重用的仆人呢，用作这样的时间带我去观光呢，我实在是很过意不去。那么那个时候我来到美国呢，有一位姓曾的曾先生，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因为在这一个台湾呢，我跟他家人认识的缘故呢，所以我来到美国呢，他就接待我，把我接待在好莱坞一个旅馆那个里面。那么这两位呢，我初次到美国来，他们对我的恩情呢，我是永志不忘。后来我就到从西部到东部去，因为我要到这个底特律，要过到加拿大那个地方呢去看这一个伯布。因为在尼加拉瓜的一个伯布呢，在美国这边看呢看得不够清楚，到加拿大那边看呢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那么以至于如此的，我要过加拿大的时候呢，结果呢我的护照忘记带了。因为忘记带护照的缘故呢，所以呢要过去也不方便，要回来的也是不方便。那么以至于如此呢，移民人员呢他们说呢那么这样，我们给你一个方便，就给你出一个临时的条子，好叫呢你加拿大那一头你能够进得去，美国这一头呢到时候呢你也能够回得来。那么凭着什么证件，他给我一个临时的一个通行证呢？凭着我口里面所讲的话，就是凭着呢相信人呢，因为相信我的期间呢，所以他就给我出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想到美国这个社会啊，早年的时候呢对人的信任呢大概是很好的。虽然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么诡诈，这个社会的不诚实的事情这么多，所以这个信任别人呢在目前已经是渐渐减少了。可是你现在在美国到处周游旅行的时候呢，还可以看见你凭着口说就可以了。好像说在这个洛杉矶有一幅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那么那一幅画呢是有名的，很多人来到洛杉矶呢都要去那里看看这一幅画。那么如果说是有牧师进去并且带领您进去的，不但牧师不要票，这个带领牧师带领也都不要票。那么这个牧师他凭着什么的证明他是牧师呢？就是凭着这一把口，你给他说我是牧师或者我是传道人就可以了，也不必说你穿着一条牧师袍，也不必说你拿着牧师的证件，你就是用着口给他说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他就信你了，你所带的人那么通通就可以进去了，也信任。那么现在有时候在买卖上面也是一样的，好像说美国的航空公司有的呢 senior citizen， 就是说过了65岁的他可以有这个一个折扣。那么凭着什么他相信你是这一个65岁呢以上呢？就凭着你这一把口，你给他说我是65岁了，那么他呢自自然然他就会给你打一个折扣，那么就把票开给你了。你也不必给他看你身份证的出生年龄，你给他这么讲他就这么相信了。那么有时候美国的商店也有一些，你如果过了65岁以上呢，也会有一个折扣的。那么你到了柜台还钱的时候，只要你给他说呢我是65岁或者70岁了，那么或者65岁以上了，那么他呢自自然然会把你应该享受的权利呢就把你的折扣就打下来，你这样享受。所以啊他们呢信任，所以你不必拿出什么证件，只要你口这么讲，那么他们就这么接受。这种美德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信任人呢就表明给人一个尊重，一个尊重。那么今天我们信任人还是不信任人呢？今天在亚洲的地方呢，信任人呢那简直是太少了。你在亚洲做一件事呢，你要用字据，而字据呢要用担保，有时候担保还不够，你要法院去公证，如果不然的话呢，那么结果呢那一张东西就会靠不住。甚至有时候呢你就是担保了，你就是这一个法院公证，有时候呢都会起很多的纠纷。那么人跟人之间呢说越来越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坏。为什么呢？因为出于这个不信任，所以呢这个社会呢，所以慢慢就会冷酷，慢慢呢就会变成呢人跟人的关系呢就越来越不好。那么 我们对这个信任人或者不信任人哪一样应该呢？如果我们不信任人，我们就要用字句了。如果信任人，你不要用字句了，用字句。那么这两样你到底采取哪一样呢？尤其在我们属灵警戒的里面，我们到底信任人还是不信任人呢？有的人说你信任人，有时候你会被蒙骗，有时候你会吃亏，但是呢，如果我们不信任人，有时候呢，我们就给人没有机会，我们给人呢就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的福气。那么这两个呢，到底你选信任人还是不信任人呢？是你信任人，有时候真是会吃亏，就吃亏。那么你要是不信任人呢，那么你就有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那个人他被你埋没了。因为你不信任他，你不敢用他，所以他就被你埋没了。所以这两件东西，如果叫你选，你选哪一件呢？如果一个人比较自私一点呢，那么当然呢，保护我自己最要紧了。那么我对人先来一个不相信，那么免叫我呢，受人的亏，受人的骗。但是如果我来讲呢，我宁可呢，自己吃亏，我不要呢把人埋没。因为你不信任人，你就要把人埋没了，你就要给那一个人失去了他应该有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两个呢，到底信任人不信任呢？我兄弟呢，我所采取的是信任人。为什么呢？宁可自己吃亏呢，那不要叫人失去机会。这是关于信任的一件事。那么我看完了波布回来，我要到华盛顿去，我就从底特的地方给周牧师打一个电话，我说我到哪一班机，那么我什么时候起飞，那么我什么时候会到达华盛顿，那么劳驾他呢在那个地方给我借一个飞机，好叫我会一个方便。那么电话通了，周牧师也接了，他也应许说呢，按时候呢他会到机场来接我，我就坐了飞机了。那么因为我初出城门，那么所以有很多地方的生疏，以后呢在一个地方下来呢，我又就跟着下来了。因为我以为底特律到华盛顿大概那个就到了，后来我下来以后呢，我去等我的行李，但是等不到行李，我去问航空公司的人，我说我的行李呢，那么他说你要在这个地方下吗？我就说是的啊，我要在这个地方下。他说你把你的行李票拿出来，那么我就把行李票拿给他了，那么他呢就到飞机上面把我的行李呢就捡下来，以后呢我就拿我的行李呢，那么来到这个出门的地方，要看看周牧师到那里去接我。可是我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周牧师，很奇怪。我在底特律电话是他接的，我所讲的飞机是哪一家，飞机是哪一个班次也是很清楚的，我所讲的那么这个什么时候起飞也是很清楚的，为什么他没有来接呢？后来啊，我只有一个办法了，打一个电话呢去问。那么他的电话是我有的，所以我就照着这个电话去打了，是他儿子接的。那么我说我是一个什么人，那么我今天呢从底特律来，我跟你爸爸呢约定好了要在飞机场碰面，可是呢我没有看见你爸爸。他说有啊，我爸爸一早就出去了，他到那个飞机场去接你去了。我说没有啊，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半个多钟头了，但是还看不见你爸爸的影子。那么他呢就想呢，因为美国大地方常常有好几个飞机场，那么会不会呢我飞机旁弄错呢？他问我说你是在哪一个飞机场啊？那么我呢说我也不知道啊，你等一等呢，我去问这个旁边的人。那么我就问旁边的人，我们现在这个飞机场是什么飞机场呢？那么他就告诉我这个飞机场叫 Pittsburgh。 我就去告诉周牧师的儿子这个地方是叫做 Pittsburgh。 他说 Pittsburgh， 我们这里到 Pittsburgh 要好几个钟头呢，好几个钟头呢。那么我说飞机场会这么远吗？他说不是这么远，你所到的那个地方不是华盛顿，那个地方是 Pittsburgh。 后来我才知道说大概呢我是下错飞机了，还没有到呢我就下来了。那么以后呢我就去给航空人员， 航空人员呢，那么他说不要紧嘛，你在这里等下一班嘛，我们才继续把你带过去嘛。那么飞机票怎么办呢？不必再买，还是另用一个底子的飞机票给他看。后来呢，他们就再把我从 Pittsburgh 就带到了华盛顿。那么所以啊，有时候一个人出门呢，如果没有事先呢把弄清楚了，有时候是会弄错误的。我以为说那一站下来呢，那一站就是华盛顿，其实呢要经过了 Pittsburgh 以后才到华盛顿，所以我才会铸成这个错误。那么那一次呢，我在美国的，我听了很多的事，很多的事，关于两代之间的事，很多的事情。那么一件事是什么呢？一件事呢，就是说一个父亲呢，他在美国一个这个老人院，那么老人公寓不是老人院，那么后来呢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在美国社会呢，我住的地方跟你住的地方虽然是很靠近，可是平时呢，只有出门的时候点点头，只有出门的时候招招手，那么平时呢，都没有，你没有来，我也没有往的，所以你为什么没有出门，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发觉呢？那么一直呢，到这个门口的味道出来了，人才闻见呢，大概里面出什么事了。那么叫管理员呢，把门开出去进去了，才发现呢，这个老先生他已经过去了，已经的身体开始在腐烂了。那么没有儿女吗？不是没有儿女，有儿女，但是儿女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在美国的社会啊，大家都很忙碌，而且的亲情呢，没有像我们在国内那么深那么重，所以呢，虽然是不死的，但是见面的机会不太多，以至于因为这个缘故呢，到死了他儿子也不知道，到了臭了他儿子都不知道，以后如果不是人去给他的儿子讲呢，那么所以他儿子根本就不晓得他的父亲是死了。那么我想两代之间呢，因为越来越远呢，那么才有这种结局。还有呢，我看见了一件事，一个父亲呢去给他的儿子做员工，那么他的儿子呢就坐在摇椅的上面，那么手呢拿着一个烟斗，那么在那个地方逍遥，而他的父亲呢就拿着一个推草车，那么在那个园子的里面替他的儿子在那个地方推草。那么做完了以后呢，就按着钟点，一个钟点是3块，那么儿子就照着给3块，一个钟点呢如果是4块，儿子是照着给4块。那么拿完了以后呢，那么大家没有事，你走你的，那么我呢享受我享受我的。这个在中国社会不可能的，在中国社会如果发生这一件事，那么这个做儿子人简直在中国社会里面不能立足，那么就不能做人。哪有说儿子在摇椅上面在那里消遣，拿着烟斗呢，那么在那个地方望天，而他的父亲呢推着推草车呢在那个地方流汗，在那个地方呢替儿子的整理花园，到整理完了以后呢，这个儿子就给他按着钟头几个钱，那么打发他走。这个在中国社会那简直呢那不能想象的事，可是听说这个在美国社会呢好像是司空见惯。那么我呢这个也就得了这个奇怪的不得了，那么简直呢在中国社会一听见这么一回事呢，那么我们会想到呢这个地方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么还有呢，我听见了一件事，所以我常常到台湾的时候呢，我常常说呢，一些老人呢要到美国来投奔自己的儿女呢，心里应该先做准备的，要了解这里实际的光景。有个老先生，他在省政府做事，那么他呢就这个退休了，那么退休了以后呢，老伴也过去了，那么当然呢剩下自己一个人呢，那么到晚年的时候呢没有人照顾怎么办呢，那么自自然然呢就会想到了去投奔儿子，那么就把自己的一点呢处理了，那么以后呢就买一张飞机票就到了纽约了，那么要投奔他的儿子。到纽约的时候呢，他下来，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父子可以见面。那么结果呢，骨肉， 能够的团圆。那么这是他在台湾的时候呢，就做这样一个希望，没有想到下飞机的时候，他的儿子没有去接他。那么为什么他的儿子没有去接他呢？我想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美国社会做事呢，跟在中国社会做事不一样，因为不方便太常请假，何况他的儿子刚刚才换一个公司，如果请假也是不方便的。但是他的儿子并不是说我不接他去接他就算了，他还仰托一个朋友去接他的一个老父亲。那么这个父亲呢，从飞机上下来，被他儿子的朋友呢就接了，要把他带到这个家里去了。那么可是呢，内心里面有一点点闷闷不乐了。为什么闷闷不乐呢？因为千万里来到这个地方，没有想到竟然儿子呢没有到飞机场去接他，这是他做梦也是没有想到的。所以呢，大海里头的有一点气愤，有一点的不满，所以自然呢，行以内呢就成以内呢就行以外，里头如何呢，外头也就如何，里面的不高兴呢，外面的就不好看。那么他的儿子还没有下班，到家里了，他的儿子的太太是一个美国人。那么因此一个美国人呢，那么这个美国人呢，这个太太呢，那一天他也没有去飞机场。为什么没有去飞机场呢？因为他在整理家，安排的布置的这个公公要来住的房间，所以就把那一个时间呢留在家里呢来做这回事。到了公公来的时候呢，他就呢兴高采烈的欢欢喜喜的跑到门口呢来迎接他的公公。那么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他的公公脸不好看，脸不好看。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第一个印象呢就给这个西部的印象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今天呢来到这个家庭来给父子见面，应该是万分的高兴，没有想到呢他的父亲板着一个面孔。那么所以呢第一个印象就不好了。后来儿子回来了，下班回来了，给爸爸讲对不起了，因为工作的缘故呢没有呢请假去见他，所以打发一个朋友呢去见他，说请爸爸就原谅。可是啊，有的老人家呢脑筋就不容易转过来，难道呢请几个钟头的假都不行吗？所以呢儿子虽然这样呢他妈爸爸原谅了，但是这个爸爸呢仍然里头呢不高兴的不能够化解。那么这个西部呢第一次对公公呢这个印象不好，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呢这一个西部跟公公就有意见，西部跟公公呢平常呢就有一点不愉快了。那么这个儿子就夹在中间，你说替爸爸去劝这个太太吗？也不行。你说替太太来去劝这个爸爸吗？也不行。那么所以呢从爸爸那里来苦压在儿子的身上，从太太那里来苦呢压在儿子的心上。所以啊，这个儿子呢夹在中间，因为呢心里面呢受到这样两面的压力呢，以后不久呢因为心脏病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心脏病就这样过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西部呢就给他公公摊牌了，就是说要他的公公搬走。为什么要他的公公搬走呢？因为他总觉得他的公公呢是他们家庭的祸害。那么这个老人家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听说纽约一般的同乡才呢之前给这个老先生买一张飞机票呢送他回到台湾。那么这件事谁对跟谁不对呢？这很难讲了。那么我想呢，如果这个老人呢要是他对美国的社会能够有一个认识，我想也不至于说他因为儿子不来飞机场见他就不痛快。不痛快，那么就不至于呢影响到这个儿子呢夹在中间以后就心脏病过去。所以有时候我想呢，两代之间呢不只说年少的这一代呢有问题，年老的这一代也一样是有问题。所以如果说在国内的人呢长辈要来到国外呢来投奔他的儿女呢，我觉得这一个世纪的一个环境跟实际的风俗呢他应该有一个了解，免得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发生困难了。不但这样，我在一个地方呢 也听说有一件将近这样的事，就说有一个这个父亲呢，就住在儿子的家。那么还好，这个儿子呢，他做事的，媳妇他也做事的，也做事的。那么媳妇也做事的，这个公公呢，年纪还不算太大，还是在60开外。所以60开外呢，如果以今天的医药，如果以今天的营养呢，还算是健健康康的。有的人呢，60开外呢，他还能够做很多的事情的。所以啊，这个媳妇呢，因为他也做事，这个丈夫也做事，两个人都做事的，所以这个家务的问题呢，有时候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呢，那就要忙了，所以忙了。而且有的人呢，加上有院子呢，那么所以呢，到了周末的时候呢，他们呢，真是要做得不可开交了。所以这个媳妇呢，就给这个先生建议，他说：“爸爸，来到这个地方，他太不运动也不好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教他呢？有时候呢，这件事情帮帮，那一件事情帮帮，说是替我们来去帮助这个家务，其实呢，是对他的健康有好处的。我想呢。”这个媳妇讲这样话呢，也并不是过火，也并不是说不孝。可是呢，这个儿子他不敢，因为为什么他不敢呢？因为东方来的老人呢，他们准备要做义工。那么既然是做义工呢，如果打麻将可以的，那么如果说看看报可以的，那么如果育孙就是可以的，叫他去帮助家务，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儿子呢，他不敢开口，不敢开口。那么这个太太呢，这比较洋化。那么既然比较洋化呢，他说你应该开口啊，这是对你爸爸的健康好啊，并不是说对你爸爸健康不好。我才不敢出这个意见，所以我出这个意见是以你的爸爸的健康好啊。那么这个儿子呢，没有办法了，有一天呢，就是给他爸爸讲了，他的爸爸100天没有事啊，有时候呢，或者说你到外面呢去浇浇花啦，或者你到外面呢，你去拔拔草了，那么你拔草的时候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你腰部就运动了，那么你膀背也运动了，那么你去浇浇花了，那么你可以走动了，你的腿部也运动了，那么对你是好的呢，对吧？他说：“爸爸，你就不妨呢，你试试看，你去动一动，你动一动的话呢，对你的健康是有益处。”但是呢，这个爸爸呢，这位老人呢，他脑子太过古董，太过死板。那么太过古董，太过死板呢，他只有想到什么呢？他知道知子莫若父，他知道他的儿子呢，这个天大的胆子，他不敢讲这种话。今天竟然讲这种话呢，一定是出于媳妇的意思。那么爸爸呢，明天早上起来去做事了。做什么事？做早餐。他就做他儿子一份，他就做他孙子一份，他做他自己一份，就是没有做这个媳妇的。那么这个老人也未免太过于这一个过分的一个欺酒这个问题了。没有想到呢，那一天老人跟孙子跟这个儿子坐在那个桌子上面，那么西部的那一份是空的，他也是要去上班的。那么以后啊，这个西部呢，看见那个样子的，那简直就吵得不可开交，吵得天翻地覆，弄得家庭的里面鸡犬不宁。那么这个问题从哪里产生呢？这个问题产生呢，就是说这个父亲呢，他自己这个思想呢不够开朗，思想呢不够开放，而且这个父亲呢，他呢太过古旧古老，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会引起这个家庭里面的不愉快。还有一件很伤心的事情，这是讲到年轻一辈的。有一个寡妇，她也是在政府做事的，后来呢年纪大了，那么快到60岁了，那么年纪大也不算怎么样大了，不过在从前呢，在国内的时候呢，那个40几岁的已经包头巾了，40几岁的时候呢，已经是要拿这个小小的烘炉呢来挂在她的肚子那个地方保温了。那么可是呢，在这个现在的社会的里面呢，那么比从前是健康的多了。那么他呢，快到60岁了，他就辞职了，那么他就拿了一笔洋退休金了，那么就准备到这个美国呢来投奔他的这个儿女。那么他有一个儿子跟有一个女儿， 两个人呢都是被这个寡妇呢送到美国来留学，那么辛辛苦苦呢把他们栽培，拿到了硕士的学位，也算是成人了，也算是在美国立足了，也算是在公司里面有事情做了。那么他想呢，既顾房积的养子防老呢，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一般的一个习惯，所以他就把台湾的处理了以后呢，就买一张飞机票到美国来去这个来去投奔他的儿女。那么他的儿女在公司做事，也是没有去见他的母亲，那么仰托一个告老的一个老先生去飞机场去见他的一个母亲，见他母亲。那么去见他母亲呢，这个老先生呢在飞机场里面就把这个太太就见了。那么这个太太呢就想到儿子也没有来，女儿也没有来，叫一个老先生来，那么算什么体统呢？他自己又是一个寡妇，那么人家不是会闲言烂语吗？在国外也许是很平常，如果在国内就不平常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寡妇，叫一个老先生来接他的，所以有时候会引起的这个闲言烂语。那么结果呢，那个老先生接了他这个寡妇了，他就给他说呢，你的孩子呢还没有回来呢，现在时间还早了，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带你呢一些比较热闹的地方看看，那么一些比较有风景的地方看看，而后呢我们才回去，因为反正这个时间还有。这一个寡妇这个从那么远的台湾来到了美国岳阳旅行，已经是累得不得了了，哪里呢还有这个精神去看这个风光那么而且呢要看儿女的归心如箭，哪里呢还有的这个余兴呢来去看这个风景。可是因为呢盛情难却的，所以呢又听禀这个老先生摆布。那么后来呢就看到了一两个钟头了，那么到了要快到黄昏了，他的儿女呢应该是放工回家了，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老先生说他们回来时候呢要做晚饭的又太晚了，恐怕你饿了，所以还是吃一顿晚饭又再回去。所以老先生呢就借这个寡妇呢到馆子的里面去吃一顿晚饭了。那么老实说那一顿晚饭呢这个寡妇实在是很吃不下口。为什么很吃不下口呢？因为呢累，因为呢盼望呢赶紧看着儿女，儿女没有看他，没有来接他，肚子里面也有点不舒服，这个那一顿饭怎么会吃得舒服呢？可是老先生这么盛情呢，他也不方便呢这样给人过不去，所以吃完饭那么带他回家了。回家了就老先生把他呢这个寡妇母亲带来的时候呢，儿女呢就兴高采烈从房子里面出来迎接这个老母亲。这母亲，哎呀，这个母亲这个时候呢也算是高兴。为什么算是高兴？不管如何呢，儿女总是见面。那么到进去了以后呢，什么事情都不问，什么事情都不谈。他的儿女，你呢？开口就问这个妈妈说：“妈妈，你看对这个老人家的印象如何？”那么，这个妈妈对这个老人家的印象如何呢？如果有什么印象呢？印象，这个儿女呢就说了，我们看看呢，这个老人家很不错的，很不错。那么老人家很不错，与我何干呢？所以这个寡妇呢，她也不出口。她说：“妈妈，我们这一次呢，想给你做一件好事，就是说呢，妈妈，你守寡这么多年呢。”所以呢我们对你很佩服，不过你来了以后呢，我们想呢给你找一个老伴。他妈妈听见这个话了以后呢，那简直就气得这是死去活来，没有想到呢把他们养大，到了最后这一见面的时候就要叫他妈妈出嫁。于是叫他妈妈出嫁了，我想呢就是说要把妈妈误养妈妈的责任推给别人。对面，所以啊，到了美国这个社会，开放到这个地步，开放到这个人伦，开放呢，我这个道德完全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奉养父母是他的责任，没有想到呢，这一对的什么呢？这一对年轻人就要把妈妈来了以后就把他推出去了，所以这个寡妇呢，以后简直就不可终日。所以我们想啊，到西洋社会呢，实在有一些给你想不到的一个地方，这是我在美国听见的一些叫人家不好受的事。